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继续的看罗马书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。我们上一节看到第十八节，第十八节是因亚当一个人的一次过犯，一人一次啊。耶稣基督那边是一人一次，不过呢，一次是一次的异形。那这个异形呢？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耶稣基督的义行，包括第一，他的无罪的一生完全顺服父神，完全遵行律法；第二，耶稣基督的义行第二方面就是他代替我们的罪，死在十字架上，负上罪的惩罚。好，一次的义行。我们继续来看第十八节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。那这我们已经说过的啊，前面已经讲过了啊。因为一个人一次的过犯，罪进入世界，人被审判被定罪，人要死，而且死作王。十八节下，照样因一次的义行，耶稣基督一个人一次的义行呢，众人也就被称义的生命，还是刚才所讲的。一个人一次的义行，两个后果，一个是被称义，还有蒙义，就是领受义；第二就是得生命，而且是在生命中做王的。十九节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；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好，第十九节讲到的是因一人的悖逆和因一人的顺从。在这里呢，我们再重复一次，亚当是一个人一次的犯罪，一次的过犯，一个人的悖逆。所以罪的这个本质呢，有向神反抗、悖逆这个因素的。另外那边呢，是耶稣基督一个人，一个人的义行，一个人的顺从，耶稣又顺服。好，我们来看第十九节，因一人的悖逆呢，众人成为罪人，成为罪人。第十二节啊，罪是从一人入到世界，罪进到世界。这里呢，第十九节很清楚的说，不单是罪很广泛的进到世界，众人这个本性啊，人类的每一个人的人性就成为一个罪人的本性，就是说罪性，众人就从骨子里就成为罪人了。从骨子里整个人成为罪人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身体灵魂，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各方面都有罪的玷污，都有罪的败坏，众人成为罪人。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，成为义。好，我们在这里停一下啊，成为义。称义我们解释过，称义就是公义圣洁的法官宣告罪名不成立，所以称义是我们在神面前法律上的地位。然后呢，蒙义领受义，这个表示神白白的恩典要临到我们。那这个恩典是什么呢？除了称义以外呢，这里说了第十九节，众人也成为义，成为义是怎么样的成为义呢？不是说我们里面有什么义，不是说我们里面有什么顺服，乃是说呢，耶稣基督的义归算了给我们，因此我们成为义。就是说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三节那里所讲的，亚伯拉罕因信这就算为他的义啊，其实那个是耶稣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，好像耶稣基督的账里面所有的信用，就好像信用卡刷在我们的账户上。好，因此呢，既然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的生命中，我们就成为义了。不过这里要清楚的说明，成为义人 并不是指一个在基督里的人不会再犯罪。罗马书第七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还是会犯罪的，但是在神里，神看我们，法律上宣告我们罪名不成立，称我们为义，这是法律上的。另外，从我们在神面前的道德情况，我们的心灵的情况，上帝把耶稣基督的义算在我们的账上，所以上帝看我们是义人，不是因为我们具体是义人，不是因为我们具体的永远不会再犯罪，那个要到我们离开世界之后才有啊，不是因为我们从今天开始永远不会犯罪，这个不是神看我们是义人的意思，这个不是我们成为义人的意思。成为义人的意思就是穿上了耶稣基督的公义，而耶稣基督的公义神就乐意的归算了给我们。好，现在我们再来一次哈，恩典和恩典的赏赐，这是耶稣基督代表所有基督里的人的生命原则，有什么后果呢？我们现在加上这个了。第一，众人成为义；第二，众人被称为义；第三，永生和在生命中作王。第二十节，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。律法是外天的啊，律法呢是要叫过犯显多。圣经里面讲到律法有各种各样的功用，这里是其中一个，律法要显出过犯。律法是一面镜子，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啊，若不是律法，我就不知道何为罪等等。那这里呢，保罗说了一下律法的功用，只是罪在哪里显多呢？恩典就更显多的。神的律法不是没有用的，罗马书第七章七到十二节告诉我们，罪是属乎灵的，律法是圣灵所启示的。但是在哪里律法叫罪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的，因为律法和恩典从旧约到新约，从摩西时期到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期，律法和恩典都是神的约里面的两个层面。我再说一次啊，律法和恩典都是神的约里面两个层面，不论是摩西时期的约，或者是其他时期的约，或者是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而来到神所设立的约，约里面有恩典，而神的恩典，神的救恩呢，往往是用他的保证、他的应许、他的印记来施给人的。啊，约里面有恩典，恩典的应许；约里面也有律法，律法的吩咐或者律法的诫命。恩典和律法，恩典和诫命不是相违背的，是神一个公义圣洁，但是又充满着慈爱怜悯的神呢、用的两种的不可分开的方法如何对待人。约里面有恩典有律法，律法叫罪显多，但是罪哪里显多，恩典又更显多。21节，就如罪作王叫人死。好，罪作王叫人死。好，我们再回到亚当，一个人一次犯罪，一个过犯，一次的一个人的悖逆，第一个后果是罪进到世界，众人成为罪，多加一个罪作王。再来一次哈，亚当的后果，第一是罪进到世界，众人成为罪人，还有罪作王。第二是审判与定罪，第三是众人都死了，而且死作王。我们继续看第21节，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，恩典作王，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永生永生。好，再来看第21节啊，恩典作王，所以耶稣基督一个人 一次的义行，一个人的顺从带来什么呢？带来恩典作王，众人成为义。第二是众人被称义，第三是这里所说的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永生，而且呢是在生命中作王。那这个是福音的好消息。我再说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告诉我们，因为我们信主耶稣缘故得到的后果。第六节到第十一节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基督曾经在历史上成就了救恩，为我们死，这个是要表明神的爱。十二节到二十一节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基督呢，神选择，神的美意乃是要耶稣基督作为我们的第二亚当，末后亚当。也就是说，父神的美意是耶稣基督要做我们的头，我们的代表，好叫他的顺服带来的是恩典和恩典中各样的赏赐。赏赐包括众人成为义人，被称为义，得到永生，而且呢在生命中永远作王。耶稣基督里的是恩典，是丰富的恩典。若有人说亚当一个人犯罪连累了我们人类，这个好像不公平。那这个问题背后呢，有一种的世界观，或者说有一种的前提，可能问这个问题的人没有清楚想通。他背后的世界观就是一个人犯罪一个人当，每一个人为自己的行为绝对的完全的负责。这个就是刚才我所说的现代的西方的世俗的个人主义。神不是这样对待人的。神设立亚当做人类的头，人类的代表。亚当一个人犯罪，结果是众人都成为罪人，罪作王，众人都被审判被定罪，最后众人都死，而且死作王。但是我们若要得到永生的话，也不能自己来负责来赚回我们的救恩，赚回我们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代表，做我们的头，好叫耶稣基督一个人的顺服，就是他的生一生跟他的死在我们身上发出功效，好叫恩典的赏赐临到我们，就是我们成为义，被称为义，永远的生命。那当然这里呢还没有包括了做神的儿女这个福分，在罗马书的第八章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好处，好像罗马书第五章一到四节所讲的。这里我顺便提一个问题，因为主耶稣基督一个人一次的义行，他一个人的顺从呢，有称义有义的归算，也有我们成为义，也有恩典，还有生命，而且这个生命要作王，恩典要作王。我们可以说称义和生命，称义和永生，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要给所有在基督里的人，给我们一切在基督里的人的赏赐，要给我们的福分的两个层面。称义和义的归算呢，是比较上是讲到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的。那这个地位呢，你不要说哎呀只不过是地位而已啦，不能说而已的哈。神给我们的地位，我们就要顺服感恩领受，好，这是我们的地位。但是上帝称我们为义，给我们这个地位，又把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呢，上帝这样做不是盲目的，不是哎呀算了无所谓，不是。这边呢，上帝把义，把生命，新的生命，他的复活生命赐给我们。所以生命永生，或者我们继续读到第八章就看到了这个圣洁，就是过圣洁生活的能力。这部分呢也是神要赐给所有在基督里的人的。所以除了神 眷顾我们，解决了我们在他面前的地位的问题以外，神确实的解决我们生命状态这个问题，或者我们心中的具体情况这个问题。神学上说也解决我们的道德的问题，就心中的情况的问题。上帝不是盲目的，上帝所称为义的人，上帝看待他们是义人，上帝是给生命给他的。那在这里呢，我们不要过分的强调时间上哪一个是先，哪一个是后。重要的是我们看见称义和生命，或者说称义和成圣是一件事情，不过从两个角度来看。怎么说是一件事情呢？是什么叫一件事情呢？就是我们都进入到基督里面，在基督里面我们有称义，我们有生命。好，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就讲到这里。现在我们呢开始来读第六章了。第六章呢还是讲到一个问题，刚才我们说过的，就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，我们的代表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表。反过来来说，就是我们是在基督里，我们与基督有份。我们来看第六章第一节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这在罪中，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？保罗在这里处理一个问题，既然神的恩典是那么的浩大，在基督里一个人因为一个人的缘故，把恩典的赏赐，成为义人，被称为义，生命都赐给我们，那我们就仍然在罪中去犯罪，那不是很好吗？那恩典就会更显多的，不是吗？因为罪在哪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吗？第五章二十节，保罗说绝对不是，断乎不可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在罪上死了，我们向罪死了，在罪这件事情，在成为罪人这件事情上，我们已经死了，我们已经告别了，我们已经断绝了和死的关系，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？就好像说一条猪突然之间被皇帝转变成为一个漂亮的公主，英俊的皇子。保罗在说，你们已经是公主皇子了，怎么还要回到泥浆里，好像猪一样去滚呢？那保罗鼓励，保罗激励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呢，很多时候不是用严厉的责备，很多时候是用这个恩典的真理来激励我们的。你还要在罪中吗？不可以啊，我们已经是在罪上死了，我们不属于罪这个范围的，怎么还回去犯罪呢？第三节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好，第三节告诉我们呢，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耶稣的。首先受洗，这里所讲的受洗不是水礼，不论是用底礼还是浸礼所施行的洗礼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第六章前前后后没有讲到水礼，整本的罗马书在讲解福音的时候没有提到水礼。水礼不是不重要，耶稣基督直接的吩咐使徒们传他的福音，要奉父子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的，洗礼是耶稣基督的吩咐。可是在罗马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这一段里，这个受洗呢，我宁愿说是指水礼所代表的属灵事实多过水礼本身。这个受洗就是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，就是重生的同义词。我们受洗，我们被洁净，耶稣说 人需要从水和灵重生，对不对？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、第五节、第八节。然后呢，在提多书第三章呢，当保罗讲到重生的时候，他也提到这方面的。提多书第三章第四节开始，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呢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借着重生的喜，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。圣灵就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。提多书第三章也提到重生的喜，罗马书第六章也提到喜。这里所讲的喜，就是上帝彻彻底底的洁净我们，从里到外整个人的洁净，成为新人。好，第三节，我们受洗，我们受神的洁净呢，是归入耶稣基督的，而且受洗归入他的死，归入耶稣基督。保罗在哥林多书里面说呢，在红海的时候呢，这个以色列人呢是受洗归入摩西的，受洗归入摩西的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节，都在云海、云里、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受洗归了摩西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洗礼是代表着一种归入，进入到那个中保，进入到那个代表，进入到那个头的名下。正如旧约时期以色列人受了红海的洗，归入摩西，成为摩西里的人。摩西是他们的头，摩西是他们的代表，在上帝面前摩西是他们的中保。同样的，我们受了神彻底的洁净，受了属灵的死，属灵的洗礼的人呢，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，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的，而且是受洗归入他的死。归入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成为在基督里的人了，归入他。我们带有耶稣基督的名字，耶稣基督的名字代表了他的他的性格，我们穿上耶稣基督的性格，而且受洗归入他的死，归入他的死。好，我们这样来看耶稣基督的死。每一位基督徒都相信两千年前在哥哥他上耶稣基督为我死了，你相信吗？你相信吗？耶稣基督为你死，对不对？耶稣基督代表你死，耶稣基督代替你死。两千年前耶稣基督就救了所有相信他的人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，代我们死，代替我们死。好，耶稣基督代我们死这句话，你倒过来讲好吗？你反过来是什么呢？就是两千年前我归入耶稣基督的死，就是说两千年前我已经在耶稣基督的死这件事上有份了。再来一次，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代表，他为我们死，他代表我们，代替我们，两千年前就代表我们了。因此这件事情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就是我在耶稣基督两千年前在哥哥他上的死，我在他的死这件事情上是有份的。我既然与基督同死对不起，我既然是在基督里的人，我就与他同死，因此我是在基督里死了，我是在基督里与基督同死的。再来一次哈，因为亚当一个人的缘故，我在亚当里，因为耶稣基督一个人的缘故，信他的人在基督里，在亚当里的人 与亚当一同犯罪，五章十二节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在基督里与基督一同死，一同复活。这里所讲到的与他一同死，归入他的死，是指一个属灵的真实，一件事实，一个奥秘，而不是在讲，不，主要不是在讲我们每天与主同死，致死罪，同活，相义活。这个是下面经文要讲到的，我们下次继续。